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五。今天是平安夜，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心雨在此祝大家圣诞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抗疫非政治，人间有奇迹。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买来的寿衣派不上用场了。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是瘫痪3年苦不堪言，听课3天否极泰来。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 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八旬刘希勇出冤狱当天再被劫持枉判四年，曾县七年冤狱广东马民庆又被诬判七年半，山东梁耀敏遭非法庭审，公诉人作假被当庭揭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80岁的刘希勇老先生遭三年冤狱迫害，2021年4月9号本该出狱这天被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到大连市金州三里看守所，并被再次枉判四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刘希勇从小家境贫寒，且多种疾病缠身，四处求医不见好转，导致后来不能下地干活。刘希勇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精神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主动化解了与邻居之间常年的积怨，还乐于助人，成为邻里公认的大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刘希勇为了替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以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他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2002年被非法劳教两年，2008年被枉判三年半，2017年又被诬判三年。在这八年半的时间里，刘希勇遭到了种种酷刑折磨。2021年4月9号，刘希勇三年冤狱期满，家人去沈阳东陵监狱却没接到人，家人心急如焚。原来刘希勇已被大连市金州区石河子派出所警察从东陵监狱直接劫持到金州区三里看守所。9月3号，家人收到看守所让存钱的消息，才在金州中医院见到刘希勇。 当时刘希勇戴着手铐脚镣，身体极度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刘希勇已被迫害地出现胸内积水、糖尿病等症状。9月28号，家属得知刘希勇又被枉判四年，已被非法关押到大连市第三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马民庆先生2019年7月9号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刑侦二大队和地铁黄沙站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2021年12月20号，马民庆被海珠区法院误判7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现年52岁的马民庆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专业。自从修炼法轮功以来，他坚持对真善人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6年，马民庆遭当局绑架，后被误判，被非法关押到广东省四会监狱，直到2011年底才结束冤狱。他出狱后失去了工作，靠帮人送货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19年4月，广州地铁西廊站出现传播真相的无线网络信号。三个月后，广州市公安局警察绑架了马民庆和其他八名法轮功学员，并将他们劫持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八月中旬，马民庆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11月上旬，马民庆的所谓案子移送到海珠区法院。2020年1月2号，马民庆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2021年12月20号，马民庆被海珠区法院枉判7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海洋市法轮功学员梁耀民女士，2021年12月16号遭海洋市法院视频庭审。庭审中，梁耀民与辩护律师均当庭揭穿公诉方的多项伪证。现年62岁的梁耀民原是海洋市公安局刑警队痕迹检验工程师，技术精湛，经他鉴定破获了许多大案要案，是全省少有的女性侦查技术人员，因脑力与身体经常超负荷付出，致使梁耀民被多种疾病缠身，冠心病、萎缩性肺炎、胆囊水肿、胰腺炎、神经性头痛、关节炎、颈椎骨质增生等等。1995年底，他被烟台玉皇顶医院、青岛山大医院等诊断为无药可医。1996年，梁耀民的朋友给他送来了法轮功资料。仅仅两周时间，梁耀民通过阅读法轮功书籍加上练功，他的身体开始好转，一个月后完全康复。这件事轰动了海洋市，人们纷纷上门找他了解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秘诀。当地的多名副书记、市长及家属找他交功，时任公安局长还让他在公安局会议室播放录像交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梁耀民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经历了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关洗脑班、关精神病院、劳教、判刑、停发退休金等种种迫害。近年来，梁耀民不断地遭到当地司法所人员、警察的骚扰。2021年1月9号，梁耀民被海洋市国保伙同边防派出所绑架，被关押在烟台福山看守所。12月16号，梁耀民被海洋市法院视频非法庭审。公诉人自知从梁耀民家中非法搜来的物品多是生活日用品，根本不能达到非法起诉的目的。于是，在庭审中，公诉方公然出具假证，东凑西拼地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物证，当场被梁耀民与辩护律师一一揭穿，令现场的工作人员十分尴尬与气愤。由于长期迫害，梁耀民在庭审中出现严重心绞痛症状，庭审被迫中断，并定于2021年12月30号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精英观神运，感受来自神的希望；台湾台中法轮功学院集体练功，向李洪志先生拜年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8号和19号，美国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演艺中心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两场精美的演出，令对神韵倾慕已久的社会主流精英们如愿以偿。他们对神韵艺术家们展现的高超技艺和演出的深邃内涵赞叹不已，感受到演出所传递的信息是来自于神的希望。美国智库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南卡州的资深房地产开发商格雷厄姆观赏神韵演出后说，演员们是如此的协调一致，舞蹈技艺非常全面。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柯赫女士认为，神韵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太了不起了，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了解神韵。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创办人汤布尔女士表示，演出所传递的信息是来自于神的希望，在经历了中共病毒疫情后，看到这场演出真是振奋人心。当演出结束，艺术家们谢幕时，全场观众起立，掌声雷动，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对神韵艺术家们展现的高超技艺和深邃的内涵赞不绝口。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2号，台湾大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欢聚在台中市市政府广场，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并集体练功，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当天阳光明媚，市政府广场上祥和的法轮功练功场面吸引着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拍照观望，不少民众还跟着学练起了动作。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行人派送资料，同时征集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九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李女士，当时是 B 型肝病毒携带者，声带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后来她的先生得知法轮功是义务交功不收费，就和她一起去学功。学练法轮功一个多月后，李女士突然发现自己能说话了，而且身上其他病症也不治而愈。全家人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都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在一旁专注地跟着学练动作的卢女士说，她朋友自从学练了法轮功后，心胸比以前更豁达，更能包容别人，于是她也想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69亿。
请听时事评论，抗疫非政治，人间有奇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自2020年新冠疫情从武汉爆发以来，中共一直封锁和掩盖疫情真相。同时，中共党媒喉舌开足大外宣机器，在全球宣扬中共所谓的大国战役，推行所谓的武汉经验，即封锁隔离、全员检测、疫苗防治等。不过，武汉经验现在遇到了挑战。2021年以来，全球80多个国家爆发变种病毒大流行，近期变种病毒迅速蔓延，传染性极强的德尔塔病毒变种至少在中国大陆17个省份蔓延。中共面临新的困境，那就是曾经自夸的所谓抗疫制度优越和零容忍，如今如何继续演下去？中共病毒学家承认，德尔塔传播速度非常快，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速度。也有中共专家公开承认，疫苗的作用有限，让人们学会跟病毒共存，并说，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即便通过疫苗接种，今后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和反复。美国等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技术更为先进，然而对疫苗的作用却非常谨慎。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不断接到反馈，在美国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症候群的病例不断增加，截至7月9日有445例，这迫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了强生中共病毒疫苗的新警告，称注射疫苗可能会诱发格林巴利症候群，这是一种严重但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严谨的科学家们对于人类战胜瘟疫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并告诫人们变异病毒的真实状况。英国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顾问小组7月26日发布报告说，中共病毒可能没法根除，将来会有新的毒株继续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令所有疫苗都失效的超级变异毒株。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说，德尔塔传染性很强，跟以往的病毒毒株不同，新的数据显示，就算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也可能感染，并且继续传染给他人。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持同样的看法。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国际大瘟疫，从古罗马大瘟疫到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19世纪的霍乱，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再到2003年 SARS， 直至今天仍在全球肆虐的武汉肺炎，瘟疫总是以超越人类认知的历史性方式出现。人类不断攀升的科技和医疗水平，看似骄傲地宣称攻克了前一个课题，却又无法解决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生命大规模消亡，又一个崭新的灾难性瘟疫课题。难道我们只有科学这一条路吗？显然不是。中国史书里有各种关于大小瘟疫的记载，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中，有关大瘟疫的记载遍布在19个朝代，发生较大的疫病共有400多次。面对瘟疫，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天人合一。古人认为天和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也就是古人说的天之照人与静无异，以及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因此每遇到瘟疫发生，上到帝王下到地方官员都会反省自己做了哪些错误的事情而违背了天道。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在危难中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疫灾的奇迹。张天师，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创始人。在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忏悔的力量在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都曾有过记载，比如在17世纪，当时的黑死病横扫欧洲，在德国的村庄欧伯阿梅高，村民向上帝忏悔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10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夺走村里的任何性命。为履行誓言，第二年，欧伯阿梅高村民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 他们保持这一传统至今，已经有将近400年的时间了。历史的脉络一直默默地延续，慈悲的造物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自2020年武汉肺炎以来，人间奇迹也在世界各地展现。一份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调查报告，通过系统回顾来自世界6个国家、6个族裔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因为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有强大的正能量。正如《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事实上，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2021年变异病毒疫情中，在中国大陆以及欧美国家，都有身染病毒的人因诚心诵念9字真言而摆脱了瘟疫。在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载案例。2021年以来，变异失控的病毒已在快速扩散，如何救急？从现在开始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接下来的人类大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也许您并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为什么这么说。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
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敬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买来的寿衣派不上用场了，这是怎么回事？
哈尔滨有一位身患绝症，医院都不收了的女士，本来已经买好了寿衣，准备在家等死了。然而在亲人的劝说下，走投无路的她修炼了法轮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就叫我尚丽华吧，我今年59岁，住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我的丈夫啊，早年间就去世了，撇下了我和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命。这些年我一个人拉扯孩子，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啊，养成了个火爆的脾气。俗话说呢，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在我56岁的那一年，突然感到腿痛难忍，本来想着忍忍就过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腿就是一阵阵的刺痛，痛得我真是受不了。尽管如此，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毛病。没办法，我就去家旁边的医院看医生，但是医生也没查出来是怎么回事，就开了点止痛药，把我给打发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我吃了药是感觉好了那么一点，但不一会儿又开始疼，还是疼到受不了了，折磨得我实在忍不住，就哇哇大哭起来。50多岁的人在床上折腾来折腾去，当时疼得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没办法，我就给我二妹打电话，向她诉说我的痛苦。二妹为我担心不已，马上联系好了市里好几家大医院，想找名医来帮我治疗。我们先后去了哈医大第一医院、哈医大第二医院等7家大医院，但是这几家大医院的专家们对我的无名病痛都是束手无策。二妹领着我跑遍了哈尔滨大大小小的各类医院，但都是一无所获，所有的医院都表示治不了这个病，唯一的建议就是病痛发作的时候让我吃泰勒宁缓解痛苦。泰勒宁这种药啊，仅次于杜冷丁，对五脏六腑的刺激伤害特别的大。医生嘱咐我一天只能吃2粒，但是我每天痛得生不如死，哪还管那些呀，每天都是10片20片的吃，只要舒服一些就行。心想管不了那么多了，吃死拉倒。要不是放不下当时正在念高中的女儿，我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受这病痛的折磨。每当我打算一了百了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只有17岁的女儿，我都是心如刀绞，割舍不下。由于长期没有节制的服用止痛药，我的胃和肾等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说， 患上了肾病综合症，这又是一个致命的病，真是祸不单行啊。我那个时候经常是吃啥吐啥，没多长时间，整个人瘦了三四十斤，最后血红蛋白降到20左右，人经常突然就晕过去了。最后是哪个医院都不再收留，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没办法，二妹也觉得无计可施了，就善意地哄骗我说，咱们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该回家待几天了。回到家，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就在心里嘀咕，我在各个医院跑来跑去大半年，花掉了9万多块钱，可病情还不见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了，这医院怎么不给治就让回家了呢？有一次我实在心里憋不住，就问妹妹，是不是医院不收留我了？妹妹看着我可怜的样子，觉得实在瞒不下去了，就抱着我大哭说，是的，姐啊，医院早就不留了，哪个医院都不让住了，不然的话怎么也不能回来呀。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两条腿看起来不红也不肿的，但就是疼，既然医院都治不了，我就揣想可能是得的什么绝症，就问妹妹，告诉我吧，我得的是哪种癌症啊？妹妹肯定地告诉我说，这不是癌，说医院都诊断不出来什么病，医院就说是神经痛，无药可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彻底的绝望了，心情跌到了谷底，这种精神上的崩溃更是病情是急速的恶化，我每天不得不打白蛋白维持生命，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就叫妹妹快点去给我买一套寿衣，希望能在死前穿穿看合不合身。二妹很快就上街把寿衣给我买回来了，试穿后我感觉挺合身的，脱下了寿衣，我和妹妹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抱头痛哭起来。我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就想安安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亲朋好友得知消息以后，纷纷赶来看我，就想跟我见上最后一面。每一位亲友见了我因为病痛而脱相的惨状，都为我难过和流泪，女儿更是常常放声大哭说，妈妈你别死，千万不能死，坚强些，你好好活着，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呢？我这书还念它干什么呀？我考大学给谁看呢？女儿的话让我感到肝肠欲断。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或许冥冥之中我也命不该绝。来探访我的亲友中有一个我叫三哥的，他的老婆也就是我三嫂是练法轮功的。三哥来看我之前，三嫂就反复地叮嘱三哥说，丽华的病医院看来是治不了了，你叫他千万别放弃活下去的信心，让他练法轮功吧，这是佛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修大法有上亿的人，有多少身患癌症绝症的人练功之后都康复了，这是能救他的唯一的路。三哥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该不该说，但三哥见到我之后真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吧，只能是碰碰大运了。三哥就劝我也练练法轮功试试，三哥还给我讲了他知道的他身边身患绝症的病人通过练法轮功之后痊愈的实例，这些病人中有的我也听说过也认识，知道他们确实是痊愈了。尽管我心中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是目前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如来个最后一搏，抱着这种心态我同意请三嫂来教我练功。三嫂来了，她为了增强我的信心，还特意找来了他们村里的一位妇女，这个人过去得了股骨头坏死的这种绝症，而且还有乳腺癌，这位妇女就是通过练功练好了，股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好了， 这么多少年了，现在和正常人一样，什么活儿都能干。他们俩一起来教我练功，还给我讲了他们教别人练功后出现的很多奇迹，这对我的鼓励很大。他们都修炼近20年了，有很多的修炼体会和令人信服的经验。他们还告诉我说，要想好病啊，就要放下所有的人心，放下有病的念头，放下与所有人的恩恩怨怨，真心向善，诚心修炼。他们的一席话仿佛是颗救命的稻草，对当时身处绝境的我来说，仿佛有了得救的希望。我听进去了，下决心认真修炼。我从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开始，在学习练功动作，每天尽力的能练多少就练多少。逐渐的，我感到病痛在缓解。到了第三天，我把心一横，觉得吃了那么多的药也没见效，反而严重伤害了身体的器官，索性就不吃了。心里只想好好练功，不想其他的了。说来也神奇，当心里面对病痛的担忧放下之后，我的腿反而不那么疼了。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告诉了三嫂，三嫂兴奋地告诉我说，是师父在管我了。三嫂还鼓励我一定要继续坚持。可是到了4-5天的时候，我的头、脸、手、腿、脚全都浮肿起来了。我又有些害怕了，忙跟三嫂问是怎么回事。三嫂说，这是好事啊，是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的一个正常反应。结果到了晚上，我就开始连续的排尿，很快身上的浮肿在几天内就全消了。这样的清理过程反复了几次，我的肾病症状就不见了。为了帮我，三嫂他们经常来我家，白天黑夜地陪我学法练功，鼓励我一鼓作气不放松。我感到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连我身边的亲人都觉得很神奇。在我练功半个月的时候，二妹妹开玩笑说，我姐要不是练法轮功啊，现在恐怕头七都烧过去了。当我练功一个月的时候，三哥也笑着说，这要不是练法轮功，恐怕现在啊3期都烧过去了。我知道这并不是玩笑，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从开始修炼不久，我就再也没吃过药，胃痛也好了，吃饭也正常了，还能下楼买东西逛商场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知道是法轮功把我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的，是李洪志师父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我太感谢师父了，同时也感谢师父教出来的好弟子们的无私帮助。除了督促我练功之外，三嫂他们一直提醒我多看书学法。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师父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讲的业力的转化的道理。我知道了修炼中会遇到病痛是考验，是在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在遇到磨难时，一定要坚信大法，遇到矛盾的时候向内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并且下决心改掉我那多年的暴躁脾气，学会多为别人着想。虽然我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但是要在实践中真正的做到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里放不下，我看病前后花了9万多块钱，孩子还在念着高中，家里正等着用钱呢。有一个人曾经向我借过2万块钱，都3年了也不还，还一直在躲着我，似乎想赖账。现在这个世道啊，借钱的人是大爷，要钱的人是孙子。有一阵子我实在气不过，就想找个机会上那个人家里去闹，不给钱就和他们拼了。我把心里的想法和三嫂他们说了，三嫂他们和我在法理上交流说，如果不是修炼大法，你的命早就没了，要钱又有啥用呢？何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三嫂他们开导我说， 或许对方真的没有钱呢。再说都三年了，电工之前你怎么不要，现在才想起来啊？你就把这当成一个机会，守住你的心性，提高上来。自己身体好了，不是还能再挣钱吗？也没准对方有了钱，就还你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也是，修炼人应该顺其自然，是我的也丢不了。想到这些，心就放下了，不再为这件事烦恼了。还有一件事，一直以来也是我的一块心病，因为丈夫去世的早，我和婆婆因为过去一点家事有矛盾，一直不来往。丈夫去世以后，我很多年也没有去看过婆婆。修炼以后，我回想起过去婆媳相处中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妥的地方，心里很难过，也很愧疚。虽然有些事情过去自己认为很委屈，但还是没有站在婆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造成了很多误解。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触及到我的心灵深处，我决定先从自己这里改变，向婆婆认个错，化解多年的矛盾。前年过年的时候，我去看望婆婆了，当面向婆婆道歉并问候婆婆。婆婆压根儿没想到多年没登门的我还会来看她，当时就感动的哭了。从那以后，我和婆婆又重归于好了。自打我身体好了以后，我也有精力趁着节假日回到农村老家看看。亲戚朋友们谁见到我都特别的惊讶，惊讶我居然能走路了。他们都问我是怎么好的，我就告诉他们，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都替我高兴，都说应该感谢李洪志师父，赞叹说这大法太神奇了，鼓励我一定要好好练下去。我也来到小时候我们邻居郭婶家，郭婶曾经有个女儿，但是因为几年前得了一场大病，不幸去世了。郭婶一见到我就哭了，哭她自己的女儿。她说，你得了绝症治不了，练法轮功都练好了，我女儿和你一样得了绝症，结果却死了。你说咱们以前也不知道这法轮功这么好啊，这身边又没有练的，就相信电视里中共给法轮功造的谣了，不然的话我女儿也练功不是也能练好吗？也不至于那么早就死了呀。郭婶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我一边安慰着郭婶，自己也跟着落泪。比起郭婶的女儿，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庆幸自己能遇到师父，能修大法。我想，我一定要把自己亲身经历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身心陷于绝境的人都能受益，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绝处逢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我想告诉所有的有缘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是瘫痪三年苦不堪言，听课三天否极泰来的人生经历。
我今年75岁了，曾经病魔缠身，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了坐骨神经痛，腿疼腰痛的不能走路，最后瘫在了床上。那年我刚48岁。为了给我治病，儿女们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药吃了无数，钱花了无数，病也没治好，还欠了一身的债。我整天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好几次都不想活了。治病无望，家里人也失去了信心。那是10多年前的一天，城里的妹妹来看我，说他们那儿很多人在学法轮功， 这种功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们有师父的讲法录像，说是等到再放录像的时候让我也去看看。过了几天，妹夫开车来我家，把我抱上了车，拉到他们家。吃完晚饭，妹妹和邻居就架着我去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连续看了三个晚上。第三天晚上看完录像回到家，我又吐又拉，折腾一宿没睡觉，吐了一大盆像高粱米水一样的东西。妹妹说，姐，你真有缘分，别害怕，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我也确实没感到害怕，虽然全身疼痛难忍，我仍然是面带微笑。隔天早上吃了早饭，妹妹上班去了，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中午的时候，妹妹下班回家，我就跟她说，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去看录像了，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能动。妹妹说，你只要真心想学大法，到时候师父肯定让你能去，你放心吧。一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全身不停地发抖，傍晚妹妹下班回来，看我抖得厉害，就对我说，别怕，一会儿一定能去看录像，我去做饭，吃完饭咱们就去。我接着妹妹的话脱口而出，好，我一定能去。妹妹把我抱到床上，插上电褥子让我暖和一下，她以为我是冷得发抖，其实我一点都不冷，就是发抖。妹妹去做饭了，饭还没做好，我突然感到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按住一样，立刻停止了抖动，感觉全身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我想也没想，马上翻身下床，走到外屋厨房和妹妹说，我好了。妹妹回头一看，喜出望外。我瘫在床上已经3年了，突然自己从床上下来，走到妹妹面前，我们姐妹俩别提有多高兴了。吃完晚饭，我们就去看录像了。这一次是我自己慢慢走着去的，不用别人架着了。连续看了9讲师父的讲法录像，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完全好了。我想，这功法这么好，赶快回家告诉邻居们，让他们也学法轮大法。妹夫开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从车上下来，走进家门，全家人很吃惊。我去妹妹家的时候是被抱上车的，去了10天，回来能自己走进家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把自己这几天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感到很神奇，全家人万分感谢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村里人听说后，很多人都到我家来看我，我告诉大家学大法的美好，事实就摆在面前，人们亲眼目睹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很多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
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 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圣诞节快乐，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